各位亲爱的家人，新年快乐！今年是非常荣耀的一年，是耶稣要来彰显他的极大的全能的一年。好，那我们知道五七七七这一年是什么？神要带领我们进入命定的一年，对不对？对不对？好，那神在这个五七七七，这个是犹太历嘛？从十月二号开始进入一个犹太历五七七七，一个新的一年，神要带领他的百姓进入命定。好，进入命定，那要进入命定呢？五七七七又是称为征战的一年，因为要进入命定，会有一个很大的仇敌的抵挡拦阻。好，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出埃及以后，然后到旷野，然后开始过约旦河，要进到迦南美地。他们是进到迦南美地以后，开始战争就一场一场一场一场，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要进入命定，你继续在旷野绕，那战就比较没有什么战争。好，所以我们今年呢，2017年一月开始，1、2月，我就觉得神带领我们真的带领的好奇妙。我们都是这么半年前就仰望，接下来半年，每两个月的主题是什么？好，那这个我们那时候仰望的时候，11、12月的主题是什么？啊？顺服，后面怎么都没有把握？你们到底顺服有真的长成在你里面吗？有没有？有，这个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进入美地啊，是谁来做元帅？是不是主任牧师？不是，是耶稣。他说，我不是来帮助你的，你这一生进入一个我创造你的美丽的命定、荣耀的命定，我不是来帮助你达成你的命定，而是我来率领你进入我为你所安排的及荣耀美丽的命定，你知道？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主啊，来帮我这个，还要帮我的孩子哦，现在孙子要结婚了，好，你也帮他预备一个。他不是来听你使唤的，他是来带领你的，他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样。好，那所以我们那时候仰望11、12月就讲到顺服，为什么呢？因为神用他的话语造这个天地万有，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你会发现他的每一个命令充满了权柄跟能力。你如果一直在遵行他的命令，你就一直进入他所造的这个美丽循环的轨道。所以今天人类之所以整个世界越走越糟糕，就是这里破一个洞要去补这个洞，这里又产生一个纰漏又要去解决这个啊，这个日本核能的这个外泄啊，到现在从2011年到现在还没得解决。好，那大家就只好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就这样子。好，每一个地方都一直在产生一些问题，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人不照着神的命令而行，人不遵从神的话，把这个世界搞成这个样子。你同不同意？你同不同意？对，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要进入命定，最重要就是当神的儿女开始敬畏神，遵守神的话，世界就会开始改变。当人遵守神的话，家会开始改变。你的家都照着神所设立的次序，父亲母亲儿子 哥哥姐姐，然后弟弟妹妹，这样大家都这样顺服上去，这个家就是和谐相爱的家。好，然后爸爸爱妈妈，妈妈爱哥哥，哥哥爱妹妹，就这样一个一个这样下来，这个家就是一个和谐温暖美丽的地方。可是因为人都不去遵守顺服神的话语，神的命定，所以神的命令，以至于这个家就成为一个伤害的地方，一个悲惨的地方，一个叫后代的子孙一直受伤的地方，以至于年轻的一代就产生一个结论，就是不想结婚，结了婚也不想有孩子。为什么？因为他在家里面受到是悲惨 的经历。好，那但是耶稣要回来了，耶稣要回来了，他说现在是我的时候了，我要来做。包括在去年的十月，去年的十月二十五号，那时候我们在全球的全球的基督徒的一个领袖的聚集里面，那一天早上，神就跟戴勉恩牧师说，我给联合国七十年。好，那一天十月二十五号正好是联合国七十周年纪念日。好，那他说我给他们七十年，好，让他们来促成整个世界的和平。但是七十年下来，他们失败了，他们没有办法达成世界的和睦、世界的和平，带来的是更多的战争、更多的战乱，死了更多的人。然后耶稣说，现在轮到我了，我要显给世人观看，当我建立起属灵的联合国，世人就会看见，当我属灵的家，我全球的教会、全球的儿女联合起来遵从我、顺服我，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所以神说，我给他七十年的机会，是一些精英、一些最有聪明的、最有知识的、最有权柄的、最有能力的一群人，世界的这个最高的这一群人，权柄、能力、智慧、知识集中在他们身上，他们没有办法造成世界的和睦。现在是我的时候了，我要做给世人看，当我的家联合的时候，当我的家都开始注视我、遵从我的话语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好，那这个是去年的十月，那去年十月以后，哇，好多国家就主动的，很多国家的这些教会的领袖啊，很多事工的领袖就开始主动的，就是说我想要进入这个 global family， 我们也想跟列国联合，这样。好，所以就这个国家、那个国家、那个国家，就这样一直联合、一直联合，联合什么？联合成为一个家，这是天父所要的，天父所要的。啊，那天父他造人类，其实他就是要得着一个家，他凡事他都能做，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不需要人做什么。但神是什么？天父是什么？神是爱，他渴望他要有一个家，这个家庭的每个人那么像他，他要把他的爱倾倒在这个家中的每一个人身上，所以他是照着他的形象、他的样式造了人类，然后他要把他的爱倾倒在这样的人身上。好，可是自从这个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听了仇敌的声音，好，听了仇敌的声音，神岂是真说吗？神岂是真说呢？好，有这么严重吗？ 这个树的果子啊，是这个看的是这么美丽哈，而且就悦人的眼目，而且又可以使人有智慧，可以像神一样的聪明。Why not？ 为什么不吃一口呢？啊，所以人仇敌他是来抵挡神的，为什么？因为他嫉妒人类可以有神的形象跟样式，他嫉妒人类是神的心那样子的在人的身上。好，所以这一位仇敌，这一位天使长呢，他其实他自己也很美丽，就是因为他的美丽，但是他骄傲，他没有，他不是向神充满了爱，所以仇敌他就天使长堕落成为魔鬼，然后呢他开始引诱人，他要玷污人的美丽，他要破坏人的荣耀。神说我造你们是为着什么？为着我的荣耀，我造你们要成为我的荣耀，彰显我的荣耀。好，所以神在以赛亚书第五卷福音书一直说，我已经荣耀了你们，我已经荣耀了你们，好，那我将我的荣耀显在你们的身上，这是神做的，神要的。他一直，那仇敌呢？他一直在抵挡神，他就什么？他就是一直跟人说谎话，扭曲神的话，降低神的标准，扭曲神的心意，然后使人来听他的，然后人就一直的脱落了，脱离了神的荣耀。这就是仇敌在做。那经过这么多年，几千年下来，你看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就变到这个样子。你现在报章杂志常常听到的，通过的一些法律，通过的一些这些法案，你都会觉得哇，人的头脑是不是坏了？怎么可能会变到这个样子？那这个是渐渐，但是呢，神说我的时候到了，我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在5777，好奇妙，5777的光明节就是在圣诞夜开始，知道吗？这是完全的吻合。耶稣说什么？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真光，我照亮全世界。好，那他的降生就是要把真光带到世界。以赛亚书那讲说，日头不再做你的光，好，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你神却要为你的荣耀，你的神要成为真光，终日照亮你。他说你的日头不再下落，月亮也不退缩。耶稣他自己的真光，他的话语，他的同在，要成为照亮我们的真光，这个真光永不下落。那现在就是耶稣的时候，他在这个光明节，我们知道这个光明节12月24号开始到几号？1月1号，今天是光明节的最后一天。你有没有觉得是神巧妙的安排？光明节就是纪念当他的百姓，他的百姓在受仇敌的欺压的时候，在最受欺压的时候，他的百姓有人起来，就是说我不需要受这样的欺压，我要起来发光，我要起来收复圣殿。那神就帮助他们，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神就让他们收复了圣殿。而收复了圣殿以后，他们就把圣殿里面一切的不对的全都除掉，好，那个敬拜偶像啊等等的，他们都除掉，然后让神恢复成为圣殿唯一所尊崇敬拜的。好，那当他们要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要恢复圣殿的敬拜，然后就开始要点灯。好，那个点灯，当时的油只能点一天就没了，但是他们就是顺服的去做，我就是要来敬拜神。 结果神就让那个灯的油，那个油每一天都在倍增，每一天每一个灯，每一个灯那个油又在倍增，结果那个灯就是照八天，光明节八天灯都不缺少油，都不缺少油。所以然后光明节的最后一天就是2017年的第一天，哇，我就觉得神真的好奇妙，他就是要把光明节，光明节的意思就是神，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22节到38节就在讲这个光明节，他说修殿节到了，那个修殿节的意思就是光明节的意思。好，好，那这个修殿节就是光明节的意思，就是修复圣殿，重修圣殿。好，那耶稣在修殿节他就开始讲话，他就要开始讲话，那耶稣来，他说我就是要来成为你们的光，我要成为这个真光，要照亮你们的生命。然后呢，这个修殿，这个光明节，光明节就是要光明节的意思就是神要得回他的殿，得回他的圣殿。好，所以我们在过去的七天，今天是第八天，过去的八天的早上，我们都一起在清晨3点多我们就开始来敬拜神，来呼唤这个明亮的晨星出现在我们当中，让神得着他当得的地位，当得的尊崇，当得的爱戴，当得的荣耀，好，让他被高举。好，那当我们这样一直敬拜他，不是为了要一个需要来求他，而是为着他当得这样的敬拜，当得这样尊崇。那当我们这样子的敬拜他，尊崇他的时候，神就开始一步一步的重修他的圣殿，他就开始得回他的圣殿。那他首先做的是什么呢？他在我们当中，他就开始一直把孤儿的心态，那个孤儿是一个绝缘体，你知道吗？因为孤儿是一个不大能够领受到爱，他就是独立，他需要白手起家，需要靠自己打拼，这个叫孤儿。他不知道他有父母，他不知道他有产业可以继承，他是靠自己，他需要凡事靠自己，这是孤儿。那其实有关孤儿的真理，我们在这边已经讲了好一段时间了哈。但是孤儿的心思态度是要慢慢脱落，那没有办法一下子转换哈。而从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他们就失去了神的荣耀，失去了那个爱的生命哈。那他们就成为孤儿了，所以这个孤儿的心态是亚当的后代都有的，都在我们的里面，好，没有安全感，好，那遇到事情容易被震动，容易惧怕，好，然后处处怀疑，好，不容易有信任，好，那凡事要靠自己，好，需要靠自己打拼，好，唯有自己是可靠的。好，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又是没有安全感，这就是孤儿的可怜贫穷。好，但是呢，神说，阿巴父他说在末后的日子，在马拉基书4章，他说末后的日子呢，为父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他说免得遍地都受咒诅。好，那确实是这样。什么时候当孤儿明白了神的爱，明白了父母的爱，心来归向父母，好，那父母呢也不嫌弃这个孩子，好，父母的心这样归向这个孩子，你会发现 咒诅就出去了，这个家就恢复了，不但是个人的家，神的家都是这样就恢复了。好，那2017年是一个征战的一年，是两国哪两国啊？哪两国？神的国跟世界上的国，神的国跟撒旦的国度，光明的国度跟黑暗的国度，这两个国在今年一月开始，你就发现这两国是冲撞的非常厉害。因为黑暗国度 的头，他知道他日子不多了，他要更厉害的用各样的媒体，各样他 所发明出来的诱惑人，来玷污人的情感，玷污人的思想，各样的方法，他会越做越快，越做越快，使人往情欲，往暴力，往叛逆，这些灭亡的路上直奔。但是神的国，这位万王之王，他会用他的圣洁美丽，他的慈爱，他会开始一直来美化他的儿女，转化他的儿女，圣化他的儿女，成为他圣洁美丽的彰显。这就是这2017年从一月开始，你如果留意看，你会发现神会做很快速的工作。而在2017年的一月开始之前，好奇妙，从圣诞夜24号开始到1月1号，正好是8天的光明节，神要来收回他的圣殿，他要得回他的圣殿，让他的圣殿不再是被仇敌欺压践踏，他的圣殿不再是软弱的，他的圣殿不再是无力无能的，他的圣殿要恢复，是成为神荣耀的居所，是神彰显他的美丽，彰显他的权柄跟能力的地方。这就是2017年神所要做的。所以我们也跟随神的引导，我们在光明节里面，领袖们有一起的聚集，在那每一天的清晨，在那敬拜神，敬拜神。那当领袖在敬拜神，敬拜神的时候，神就开始一直显出，哦，某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当中有一点嫌隙，有一些嫌隙，而神就显出这个嫌隙就会成为仇敌来攻打他的身体的地方，这样好。然后呢，神显出来，大家就往这方面去悔改。所以神做好快速的工作，那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弟兄同工，他是个领袖，他的爸爸因为管他们比较严厉，所以这个弟兄呢，你会发现他是很乖的一个人，但是呢，就是那个孤儿的那个表现也很强在他身上，就是会比较僵化，然后比较不活泼，喜乐自由比较没有这样，然后比较容易害怕这样。那可是呢，就单单这几天，神就做好大的工作在他的身上的转化。他就发现是他的孤儿，他对别人对别的同工的没有安全感，猜疑，没有把别的同工当作家人，他就开始悔改。好，那这个呢就帮助他，他就哇，他那个流泪的悔改就从他里面开始产生，去爱其他的同工，其他牧养部门的同工，跟他不同的牧区的同工。好，他就真实的认他真的是自己的哥哥，好，自己的弟弟，他就真的这样去认。结果呢，他今天告诉我们，他说哇， 就不过是前几天的事情，他昨天，他说他昨天就服侍完了，神就带他躺在地上，他就觉得他好像躺在青草地上，青草地上，然后一个好像一片玫瑰花就贴在他的身上，他就觉得他好像躺扬在爱的一片青草地上，是一个那么 relax 放松轻松。孤儿是不会轻松的，你知道吗？孤儿常常是很沉重很受压，为什么？因为凡事要靠自己，是很辛苦的。那他就变得很轻松很 relax。 我今天就看见他的脸很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这些日子是神做很大工作的日子，神要做很快速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很快速的工作。那我们因为有这几天神就在我们的这个部门的领袖身上做工，然后又在另外分堂的领袖跟本堂的领袖之间，神又在显出原来分堂的领袖对本堂有一些这个因为这个处理事的方法的不一样而不够深入的了解那所带来的一些疙瘩那他就这些日子神就带领这么前天，今天是礼拜天就是礼拜四礼拜五他们就交通出来，然后神就做一个爱的融化合一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领袖的神把我们这样可以这样紧紧的连成一家人。你知道领袖要成为一家人是更不容易的，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有两把刷子，都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自己做事的方法，自己牧养的方法。所以呢，你跟别的领袖，你就会常常，你有这些事情的冲撞，接触，你就会觉得对对方很不以为然，或者被对方冒犯了，或者说我很懒得再去跟他解释，我就是少碰就好了。但这都不是家人的该有的心态关系神不允许这样神说每一个家人都是他的身体，他的肢体，这个肢体他不能彼此排斥，他也不能彼此之间有嫌隙冷漠，他必须彼此是密密麻麻的相紧紧的连接在一起，这个身体才是通畅的，这个身体的免疫力才是高的，这个身体才会有正常的运作，健康热情才会有这样子的生命，彰显出这个头的荣耀，就是我们元首耶稣基督的荣耀。那所以呢神就这样子的做那真的是圣灵在做，否则很难说你一堂聚会就可以达成这样子的彼此的这个认罪悔改合一相爱而且是从里面很真实，这是很难。那我们因为前几天神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就觉得应该把这个爱的恩膏来流到弟兄姊妹的身上所以我们就临时把礼拜五的各小家的聚会都一起来到教会，还有包括分堂的就是大家一起来有一个牧主家庭的大团圆结果礼拜五晚上你们在我们当中的请举手，有在我们当中请举手谢谢还有一些人不在其中那礼拜五呢 我们就分别有不同的人就讲一下他心里的话啊，讲一些他心里的话，那讲他以前是怎么样一个孤儿的心态啊，然后后来神怎么样一点一点的开启他啊，给他的带来的改变，他里面的改变，以至于眼光就开始改变，心思态度就开始改变，这样啊，那这个大家就变得很温馨，是不是？你礼拜五有没有感觉到好温馨？有哈，我听到好几位都跟我讲，他说：“哇，他觉得好温馨啊，在这样一个爱的大家庭哈。”那可是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都还刚好出城哈，不在。那我就觉得，2017年的1月1号，新的一年，我们在半年前呢，神给我们感动，就是2017年的1月、2月，我们的主题是征战，哈，是末世征战的策略，哈。那末世的征战策略，我就一直仰望神，到底末世征战，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哈，那神在半夜的时候哈，就是让我有两个 point 哈，两点是这个我们末世征战最重要。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因为征战的得胜在乎谁？在乎耶和华。征战的胜败在乎谁？啊？在乎耶和华嘛，在乎神呐，啊，不是在乎人数多少，也不在乎你武器的精锐，啊，你武器有多少，你马兵有多少，都不是在乎这个，是在乎神，啊，那我们从今年的这个选举，你就发现，啊，你发现神当他拣选谁要当总统，在人从每一个角度看都不可能的情况下，但是神他命定是谁要当总统，神就是有办法让他得胜。一直到前一天，整个的媒体都还说相反的话，是不是？可到当时选出来却是这样，跌破有钱人，跌破有权柄的人，跌破所有的所有的媒体，哈，跌破所有的银行家，跌破许许多多人的眼睛，是不是眼镜？哈，那哇，我就觉得神在做给他的百姓看，也在做给世人看。征战的胜败在乎谁？在乎神。而神把这个征战胜败的权柄分享给谁？分享给教会。好，分享给教会。在马太福音16章那里就讲了，好，马太福音16章18、19节，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好，谢谢你。这里讲到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好，那他说他把天国的钥匙赐给谁？赐给教会。教会在地上捆绑的，天上就捆绑；教会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就释放。好，那他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其实彼得他 本来的性格是一个什么？是不是像磐石一样？不是，他是一个软弱多变化的人，他是一个一下子可以血气方刚，哦，讲很大的话，众人都跌倒，我一定不会跌倒的，我都可以为你死的。但是呢，人家只是问他说，你跟耶稣是同一伙的吗？他都说我不是，不是，我不认得他，你知道吗？就是说一下子可以讲得很张狂的话，但是事实上一下子又会变胆小如鼠。好，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很普遍的性格，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人血肉之躯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么软弱的，没有人可以夸耀什么，就是这么软弱。可是耶稣却说，我要把我的权柄，我的教会建造在这样根基上。也就是说教会里的人都是一批什么？很刚强勇敢的人吗？是不是啊？就是一批，就像跟彼得一样了，你知道吗？就是跟彼得一样，我虽然愿意，我心灵愿意，我肉体却是软弱，是不是？但是耶稣说没关系，没关系，我的荣耀，我的权柄，我的能力要彰显在这样的一批人身上，彰显在这样的一批人身上。好，那所以在2017年，神这一年两国在冲撞，黑暗的国度跟神光明的国度在征战的时候，神最在乎的就是他的教会一定要合一。因为当他的教会，他不在乎他教会每一个人是不是有他的软弱，他只在乎你愿不愿意听我的话，你愿不愿意相信我的话。只要你愿意相信我的话，我就可以坐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我手中的杰作，你是我的工作，是我所建造的，不是在乎你，是在乎我。那在乎你什么呢？在乎你相不相信，你愿不愿意听我的话，相信我，还是你要去相信魔鬼的话。好，那亚当他们一相信了魔鬼的话，人类就变得那么悲惨。好，但是耶稣神的儿子，末后的亚当来到地上，他绝对相信天父的话，他绝对相信天父的话，而且他活着就是要成就天父所说的一切，在他身上所命定的话。好，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意。结果耶稣不过33年半留在这个地上，他就可以翻转整个的世界，他可以翻转整个世界。好，那所以2017年，神，我是教会的领袖，所以我很留意观察，我也领受到，哇，神现在在做什么？你们知不知道神现在在做什么啊？神现在一直在掰正他的每一个儿子女儿，掰正跟他对齐，眼目开始回到他的身上，心开始回到他的身上。神用各样的方法，异象、异梦、先知对他的预言，或者是讲台的信息，接着神开启的讲台进度的方向，神一直在掰正他每一个儿女。哇，我觉得神做好快速的工作。那我们有一位姊妹，他就说他前些日子做了一个梦。好啊，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呢，他在一个很大的建筑物。好，那这个建筑物呢，是一个蛮，就是说他这个建筑物很大的一个建筑物，他觉得好像是一个大家庭，每一个角落都摆了地上 都放着一袋袋要分发给别人的食物，好像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预备要去服侍别人，这样满地都是东西，但是呢很温暖很温馨，大家彼此的有说有笑，彼此拍着对方的肩膀，那很温馨这样。然后突然间就有另外一个姊妹就来跟他说我可不可以私下跟你讲几句话，那他就说是关于江牧师旁边有很重要的两个同工，好这样，他说我可以跟你讲一句话，那是关于这个的事。然后这一位姊妹呢她就有一点好奇，然后就一边跟着他就走出去，然后他就一边说，这一位姊妹跟着来找他的姊妹就跟着他出去，然后就一边说哦，我知道啦，他们两位都是很忙的啦，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理我的，我已经毫不介意了啦，你要说的是这些吗，他就这样讲。那然后他就看到那一个姊妹那个脸色，他没有作声，但是他的面部表情十分的冷漠。那他说他就这样边走跟他出去，然后那一个姊妹他说你我知道了，这一个姊妹还没说什么，他只说我要跟你私下我想跟你讲一下有关江牧师旁边两个同工的事情。然后他就说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是说那个他们很忙的，他们都根本都不会理我的，我已经不在意了啦，我已经毫不介意了这样。那他讲了以后，他们就边走出房子那房子外面天都已经很黑了他就看到四周的树丛中好像有野兽的影子，他就有一点害怕然后他就跟这个姊妹说我们还是回去吧他转身就往回走往房子里面走。然后他再回头看那个姊妹没有跟着他往回走，那个姊妹就变成一只野兽那然后呢他就醒了这位姊妹就醒了，他醒了以后他就想我怎么会做这个奇怪的梦，他就仰望神，神就开启他说，神就开启他，他就说我其实是有一个家虽然这个家这个东西啊这里放那里放啊是要服侍别人啊，你要知道你服侍越多就会有一些乱嘛这个家呢虽然并不是那么完全而且也有一点乱，但是非常温馨那外面的环境非常的黑暗，有野兽在等着我，如果我因为听从这个负面的话我就离开家去到外面，我就会被野兽吞吃那甚至我会变得跟那个姐妹一样成为兽群中的一员。这是他醒来以后他就问主为什么他会做这个梦，神要跟他说什么，这样那他就讲，他说其实啊最近啊他确实有时候就会听到一些有人对于教会的一些负面的话那他就心里不太舒服，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反应他常常采取的态度就是麻木自己的感觉我只要管好我自己就行了那他就发现说哇，神都知道他在想什么，神就借着这个梦在提醒他，神在跟他说，这是他自己写给我的，他说神在跟他说家不一定是完全的，但仍然是温馨的家，家具备着保护和遮盖的作用，你是不可以随便离开家的哪怕在房子外面片刻都会有危险那他就讲到这个 这个家哈，这个妈咪很辛苦的建立这个家哈，那也一直在这个为这个家在遮风挡雨哈，那也带领着儿女们都一直向着神而去。好，他就觉得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漠的只顾到自己。好，那他就说他最近有这些开启，他给我写了这样子的那个哈。那我就觉得说真的感谢主哈。其实这一位姊妹，我过去我就有三次跟他提到哈。就是他所做的一些事是去使，就说他的领袖，他上面的领袖哦，在做的一些事，那他结果这一位姊妹没有经得他们的同意，就擅自的做了一些事，是会让人家造成很多的麻烦的，不方便的。好，那所以他的领袖就会跟他讲，但是他就觉得这有什么关系，这没什么，所以他就是会觉得他上面的领袖在压他，你知道吗？好，那为什么？因为这位姊妹的成长过程是被一些他的成长过程是被他的不同时候的权柄所压，所伤害。好，那所以像这种都会造成我们孤儿的心态。那他跟我之间是都很好，没有问题。好，他很爱我，尊敬我，我也很爱他。但是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我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你都跟你的小家长之间是很亲密的关系，小家长跟区长是很亲密的爱的家人。好，区长跟传道人跟牧师彼此之间都是这样，我不是要大家都来跟我很好就好了啊，然后你跟大家跟其他的领袖不好，那我就更得意了，因为大家都跟我好。不是的，一个做父母的，你一定希望你的每一个孩子彼此相爱。我真的服侍主36年，越明白天父的心。我只要看到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彼此都在背地里说对方的优点，对方的可爱的地方，哎呀，我就笑得好开心啊，你知道吗？我就明白天父的心。他说我这个老约翰啊，他就是小子们啊，我看到你们彼此相爱，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了，对不对？神喜欢我们彼此相爱，他的家才会密密麻麻的连在一起，没有缝隙。当他的家这样子的合一的时候，这个权柄能力就会散发出来。好，那我其实跟这一位姊妹讲，但是呢，这位姊妹她就觉得，我只要跟最上面的江妈妈很要好就好了。所以他一直不想去解决这个已经过去了的事，但是其实我要他去解决面对，其实过去神也有给他异梦，神给他异梦，因为他梦见别的，他上面的主管好像警察在追杀他，知道吗？那神给他看见，他说好像他追捕他，把他关到监牢，可神给他看见那个梦，就是说那不是监牢，那是一个很明亮的房子啊，然后让他看见并没有人在追杀他，可他把他当成是警长在追捕他，你知道吗？我们的里面的害怕，我们里面的对某个人的疙瘩等等的，神都很清楚，仇敌也很清楚，神不愿意我们落在仇敌的手中，神不要我们成为一个孤儿，他要我们在一个家的爱里面被保护，被遮盖，相交，被建造，彼此学习，彼此扶持， 他就很喜欢很快乐的住在我们当中，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权柄和能力，这是他所要做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仇敌是一个一直要让你分我跟你不一样。好，所以夫妻绝对不要常常一直讲，你看我跟你就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不一样，不要一直去强调不一样，多去强调我们一样的地方，你知道吗？仇敌是喜欢一直划分，我跟你分，跟他分，为什么？他把你孤立起来嘛，因为孤立起来他就可以把你吞吃掉，很容易把你吞吃掉。但是神不是，神说你受洗的那一天，你已经洗入了基督的身体了，我跟你预备的家是一个家人身体的关系，你一定要在这样里面，你没有办法一根 拇指头单独 生存，你拇指头没有跟其他的四指跟手掌在一起，你这个拇指一点用处都没有，但你一跟这个在一起，你是可以产生很大的很大的用处的，知道吗？所以神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我今天讲这个你会觉得我听过了，为什么又在讲？一定你有需要，一定你有需要，所以神会把负担再继续放在我里面，真的，我不骗你。为什么？如果你真的这方面好了，没问题了，你听的态度不会是这样的态度，你知道吗？你听的态度，你就会希望，对，我还有其他的弟弟妹妹真的要进入这个爱的家，真的要进入，你就会一样跟领袖跟圣灵跟神有一样的负担，一样的热情，就是要带领更多还没有密密麻麻在这个家中的孩子赶快进入，就是这样。那我接到这一位姊妹的给我写的 email， 我好高兴哦，我就觉得神真的很爱她，因为我跟她经过大概两三年的时间跟她讲过三次，但是她一直都觉得没什么啊，都过去了啊，没有啊，现在都没有啊，没有啊，这样子。好，所以神，那我说你记不记得那个去年神给你的异梦啊？什么异梦？我就讲，他说我不记得了。我说你再去把它翻出来看，就他再翻出来看，他已经不记得这个异梦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吗？亲爱的家人，我告诉你，异梦大部分都是对当事人说的。神给你异梦，是因为你如果去看约伯记，你就知道是他们白天忙，或者就是听不进去，所以神就到了夜间，你不忙了，我来跟你说话，真的是这样。你夜间没有别人来打扰你了，没有别的事打扰你，我给你异梦，因为我爱你，我要你醒过来，醒过来。哦，我就发现最近好多人做异梦哦，而且那个异梦神都在跟他说话。你看有一个好可爱的姊妹，神也跟他说这些闲言闲语你因为听进去了，然后呢你听进去了，其实那个是什么？是僵尸，美国僵尸啊， zombie 在攻击你，你听进这些闲言闲语，那个僵尸是会咬人的，它会咬人，而你被它咬到了，你就也会变为僵尸，就这样。所以神在告诉这个姊妹，就这个姊妹做了这个异梦以后，哇，她明白了，她就起来悔改。神告诉她说，你对别的家人没有安全感，你没有爱的信任，你对人家是怀疑的。哇，她就起来悔改，感谢主，这个姊妹就被拉拔起来了，一个提升，整个就会健康起来， 他知道他不要再去中这些闲言闲语 的这个影响。那你看这个姊妹做这个见证，另外给我写 email 的这个姊妹，神也是这样的在给他做 email， 说这些人在跟你讲，你人家还没讲，人家只讲名字，你就已经啪啪啪就已经讲出来，就是你里面也是有疙瘩，你里面有不满，你里面有不满，好，那这些你没有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你人家忙嘛，确实嘛，他们越上面的一些同工，他很忙，他没有办法那么多时间跟你在一起，但是你就会用啊，因为孤儿大部分就是从小有被拒绝嘛，所以当觉得这个人不够多的跟我相交或者这个理我，你就会把他往负面去想，这样子。好，那反正就是这一些神要我们去面对，要我们去面对。好，那当我们真真实实成为一个家，好像我们礼拜五我们在这边大家这样子有几位就讲到他自己过去孤儿的心态的一些反应，然后后来他现在被改变过来以后，哦，他的那个眼光，他的心是柔软的，眼光是充满爱的，耳朵是打开的，那个整个领受都不一样了，人就开始一直成长。这就是神在2017年的开始，2016年的尾端，2017年的开始，他一直在他的圣殿做这样的工作，因为他要他的儿女跟他对齐，他要得回他的圣殿，他的圣殿是他安息之所，是和平的君王安息之所，是他的荣耀的居所。好，那我们礼拜五当一些人这样子来很公开的讲他的这一些哈，那这个隔天早上哈，就神就对我们说话，他说当牧主被 upgrade 成为一个家庭，这个第一支军队成为一个家，哈，他说，阿巴父说，我等这天已经等很久了。当你们真真实实的成为一个家，阿巴父说，我就开始，我可以做很多事了，你知道吗？哈，那这个他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可以做我要做的事情，我可以把像联合国一样的权柄来释放在这个当中，因为我们11月在以色列领受了这个 Global Family 的这个恩膏，整个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实玛利的后代完全的联合，跟外邦的教会联合，成为一个 global 的身体， global 的家，一个全球的家人，领袖们在一起的合一，这个合一的恩膏回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这个前天礼拜五大团圆，牧主家庭的这个大团圆，大家就很多人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好像那个家人合一的恩膏流到我们的当中，流到我们当中。结果隔天神就这样说话，他说你们本来是比较像是仆人式的军队，好，仆人式的军队，他说我没有办法释放权柄给你们，因为你们摸不到我的心，释放这样权柄给你们是危险的，我不愿意，我没有办法把我的权柄给仆人，因为仆人不会摸到我的心，我给他权柄是危险。 但是当你们这么真实的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完全的接纳对方的软弱，接纳对方的不完全，去爱对方，欣赏对方的不完全，他的软弱，当你们这样的时候，我就要把一个更 high level 的东西要释放下来。你们就是我的真儿女，这里就是我的家，是我安息之所。好，那也就是说，天父他说，我有很多事情我是不能跟其他人讲，我只能跟我的儿女讲，我只能跟我的儿女讲。好，但是我的儿女们不是真儿女，你知道，都是孤儿，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讲。孤儿就会形成一支什么奴仆军队，但儿女才会成为第一支军队，是一个家，是一个家。那所以神一直跟我们讲，这些日子，这些日子是掰正的日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跟神掰正，知道神怎么看我，我的身份是什么，我是谁。好，那我前些日子，我们有一位很宝贵的弟兄做了一个异梦。那我本来问他说，我可不可以讲这个见证哈？他说可以。我说我不会讲你的名字。他说没有关系，你讲没有关系。我们的弟兄很可爱，所以我可以讲这个见证，因为我觉得这个见证会帮助很多人。好，就是我们的国瑞弟兄哈，我们的国瑞牧师做了一个异梦。他梦见呢，在黑夜的时候，他的车子就这样停在路边，啊，然后他就走了。等到天快亮的时候，稍微微微亮的时候，他就过来要开他的车，就一看，他的车不是停在路边，他是停在三个线路的中央。所以这三条线路都好多车子都被他挡住了，就挡住了，没办法开了。这样，哇，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这样，我车子怎么会开到这个正中央，挡住所有的人？然后他就看没有警察，哦，赶快开走。这样，哈，结果他也没有拿到 ticket， 哈，没有罚单这样子。那他就挣扎了。挣扎了几天才把这个梦告诉太太。好，因为他觉得这个梦太丢脸了，不能让人家知道。好，他就告诉太太，那太太就说，哦，这个很有先知性的开启。这梦很有先知性的开启，你一定要去跟那个这个江牧师讲。这样他就说，不能讲啊，不能讲，这太丢脸了。好，这太丢脸了，这明明就是挡路嘛，我就是一个挡路的嘛，哈，我还去讲什么嘛，太明显了。然后他就在想着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开出另外一条，我去宣教哈，这样子。那他其实对宣教是一直很有负担这样。那后来呢，他就把这个梦写给我，寄给我。寄给我了以后呢，那我看了以后，我看了以后，后来晚上半夜，那一天半夜看的，当天看了以后，隔天我半夜的时候，我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整夜都不大睡得着，就是迷迷糊糊了。半夜醒的时候，哦，就国瑞的事情，这件事那件事那件事，神就讲给我听，就整个贯穿在一起讲给我听。 啊啊，那我就觉得 OK 好，那我隔天我会跟他讲这样子啊，那我就隔天我就跟他讲啊，我就说其实这个梦哈其实有关挡路这件事情哈，我在这个九月底的时候，九月底我跟这个英文部的同工开会，开完会开了五个小时的会，开完会我一回家，神就跟我说了，你知道吗？好，那但是呢，我也没有去说什么，我就说隔天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再仰望，等我十一月从以色列回来，再看看你们仰望是什么，就这样子哈。那其实从九月开始，国瑞就一直有进食在祷告悔改，神就一直光照他，神就光照他，哇，他每个礼拜给我写的 email 都是神的开启，非常宝贵的开启。好，然后那个就是讲到说，神就跟他讲说，你最主要不是只是去对付孤儿的那个，而是最主要是你要去对付你里面的骄傲，你的独立，好，你的觉得靠你自己就够了，就是这样。好，那所以我就跟他讲，所以我说其实你不要为着挡路这种而觉得很羞愧，其实我早就知道，但我也没做什么，你没有罚单啊，对不对？好，那我说其实神借着这件事给你这个梦，是神非常爱你，神要你去对付那个根本的问题。好，不是觉得这样很羞愧赶快再换宝道再找出路，不是找出路。其实安童牧师对他发预言说，你会写一本书。我说所以国瑞你知道吗，只要你对的反应，你其啊，然后安童牧师跟他讲说，你是个 big boss， 你是大老板，但你现在要学做学生听，坐在下面听。哇，我都觉得你看这些日子，你知道安农牧师以前对人发愿都是讲好的，这一次来我看他对很多同工都讲很白很那个的话啊，都讲你会受苦受苦受苦，好，你要被破碎破碎破碎，好，你受苦受苦，你要吃下去吞下去，好，这是神对你的心意。哇，都讲得很白很白很严很厉害的话哦，你知道吗？我就发现是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要回来日子很近了，他要得回他的圣殿，他的圣殿不应该是软弱的，他的圣殿不应该是污秽的，他的圣殿不应该是仇敌的权势在那一直践踏压制的，所以他要洁净他的圣殿，他要恢复他圣殿的荣耀权柄能力，所以他要指出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哦，我发现这一次安童牧师对好几个同工那个好几个同工讲的都是哇很厉害的话，很厉害的话，那我就知道这个就是已经时间来到一个地步了，神必须要讲这么厉害的话，让你彻底的跟他掰正，跟他对齐，不要再走自己的路，不要再过自己的生活，否则你2017年是无法存活的。因为两国在征战，两军在征战，在你里面如果一直继续有这些黑暗不去面对，你一定会被仇敌吞吃的，会被他掳去的，就是这样。可是神却为你预备一个家，是一个很温馨的家，是一个你可以犯错的家，你在这个家你犯多少错你不会有罚单的，真的， 这个家都是用基督的爱在彼此对待，虽然会有性格的不一样，虽然会有做事方法的不一样，但是那是神造每一个人性格的独特，但是我们基本的里面都是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来做，所以神就看为宝贵，看为美丽。那所以我就跟国瑞讲，我说国瑞，你其实现在要做的不是说赶快离开，然后看看是不是去哪里宣教或者去开出一条路。我说我说安努牧师跟你讲说，你以前是 boss， 现在要做学生在那听，他没有叫你要离开啊，所以你就是听嘛，你就开始学习。我说其实啊，我跟你讲，你那个停车停在这个地方路边啊，天亮的时候发现是在正中央，这个其实神在告诉你，就是说你常常就是自我中心，你自我中心，所以你看见的都只有你自己的这么小的范围，你没有看到整体的需要，整体的交通，所以你觉得那个是路边，你觉得是很方便的路边，我就停了，我就走了。但你不知道在那个地方会影响三个跑道的三个车道没办法运作，你了解吗？我征得我们国瑞的同意。我们国瑞很可爱，就是他很诚实，像天国里的孩子，这个就是神很宝贵。我真的越认识我们的天父，我觉得我们的天父不在乎我们犯怎么样的错，也不是大错或小错，没有所谓大错，没有所谓小错，每一个错都是耶稣付上宝血的代价洗净，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五十步笑百步。扫罗王犯的错比大卫王犯的错小多了，对不对？就我们的知识三恶术的头脑来看是小多了，还好嘛，保留好的牛羊要献给神嘛，对不对？撒母耳没到是他自己迟到啊，所以我就先献祭了。我不像大卫啊，抢人家的妻，杀人家的丈夫，对不对？所以神的眼中，你一定要明白，你2017年你在跟黑暗的国度征战，一个能够得胜他的，就是你要真知道神，真认识神，他在乎什么，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不在乎你犯多少错，他在乎你每一次发现了错的时候你的态度如何，你是遮掩还是你诚诚实实的认错去弥补那个错，你承认而且去弥补，然后你转个180度向着神，神就说你是合我心意的，合我心意。所以我就讲给国瑞听，我说其实国瑞你根本不用羞愧，其实这个我们好多个同工都已经知道，都看在眼里，对不对？因为每一次在讨论开会，你常常你看的就这个眼光，然后你都坚持你看见的这个，然后你看见的你都觉得众人都没看见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更大的面的需要，这样，那你都一人抵挡众人，对不对？好，所以神现在就在显给你看，好，就是只是告诉你说，你要一直去祷告跟面对的，就是神啊，我真的因着我的骄傲、自我中心，我看的常常都是片面的、短浅的，然后我又坚持我的看法是对的，我没有真的去听 人家在说什么，所以每次开会大家都听懂，就你听不懂，然后你就起来啪，你们都这样，你们都这样，好，这样。那我说神现在就是用这个异梦再跟你讲更清楚，就是这样而已，但是你要有对的反应，对的反应就是你看刚好这做梦跟安童牧师给他的预言就是这么相近，就这么相近，隔一两天，是不是就这样隔一两天呢？然后奇妙，安童牧师从来，我也没从来看，从来没看过安童牧师跟人家这样预言。你向来是个 big boss 大老板，你现在要学做学生，坐在下面听，就这样，好白啊，啊直啊。所以你们每次听预言一定要好好仔细听，没有叫你 run， 没有叫你跑逃，他叫你说坐着，坐在那里听，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说格瑞，你如果好好现在开始坐在那里听，听懂别人在讲什么，听懂别人为什么这样做，一个这样谦卑，然后你去听谦卑的信息，这样去听。好，我说你所有这些经历，你从九月开始每一阶段神给你的光照开启，你真的可以写成一本书，这本书我一定在台上大大的为你推荐，会祝福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孤儿，真的。所以那时候你真的可以成为一个真的成为列国的父亲，可以祝福拥抱好多的孤儿，你一拥抱他就改变，因为你有这个恩膏，因为你被光照，你俯伏谦卑学习经历过来的，从最骄傲变为最谦卑的，从孤儿变成一个真儿子真父亲，你知道吗？你可以祝福多少人，神都选择那个受伤最厉害，或者悖逆最厉害，或者骄傲最厉害，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神要用他们，神把他大翻转。所以神说我的教会要建立在彼得你这个磐石上。西门他真的不是个磐石，对不对？他是个小石子，是个很容易震荡，很容易惊吓，很容易害怕的血肉之躯，而且不认识自己。但是神说我的教会都是这样的人啊，但是我的爱，我的能力，我全能的膀臂，我全辈的爱可以改变他们。这就是教会在末世会大大的发出光来，会让所有的罪人都好喜欢涌进教会，因为是一群被神彻底改变彻底转化的一群感恩的蒙恩的罪人变为真儿子。所以我们也会去拥抱所有软弱的罪人，这就是末世的教会会大有能力，我们可以征战得胜 的一个最重要的秘诀。神不是拣选义人，神不是拣选完全人，神说我来了乃是为这些罪人，为这些迷失的眼。你越知道你自己是蒙了大恩的罪人，你里面产生会越大的救赎的大能，感恩而产生的大能大力的爱去拥抱很多很多的罪人，只有这样子可以彻底改变这个已经堕落变样到这样的世界。这就是神要做的，这就是2017年要做的。你知道我们礼拜五这样子，礼拜五敏文牧师也做见证，他说有一次神就跟他讲，神说你有接纳国瑞吗？ 他就说我当然有啊，要不然就讲不下去了。然后神就让他发现，对，好像他是觉得国瑞这点这点这点他没办法接纳，但是他就说好，主我愿意，我都愿意接纳，这样子哈。那他是从这样子啊，一个很在乎是非也彻底的改变，就是要接纳他成为我们的成为家人。结果敏文牧师讲完了，国瑞就站起来去抱他说，敏文我也完全接纳你，这样子啊。然后你知道吗，敏文也接到国瑞的这个异梦的这一个哈，他说其实他看到他这个哈，他心里好难过，他想到说国瑞要离开，他就觉得这个家不能有国，不能缺少国瑞，国瑞是我的哥哥，我需要他，这个家需要他。所以他说他看到国瑞写的这个，他觉得很丢脸，成为别人的挡路的，他想要离开，要去找一个出路，是不是去哪里啊，宣教什么什么。明文说他好难过，他都难过的要哭了。所以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进到这个家以后，我们在同工在做事，我们会有很多的做法不一样，看法不一样，会有一些摩擦，但是如果我们选择认定他是我的家人，他是我属灵的兄长，他是我属灵的姐妹，我有这样认定的时候，仇敌在我们身上是没有无份无地位的，而这种爱才是一个真实的爱，是经过试验的爱，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我们会有急的时候，会有不高兴的时候，那是我们有人的情绪，但是我们彼此接纳，你有情绪我也有情绪嘛，所以我要接纳你在不舒服的时候我接纳你嘛，对不对？因为教会就是一群不完全的人在一起的，但是蒙了神完全的爱，这个爱始终会一直改变我们，使我们那个接纳度越来越大，爱的度量越来越大。所以敏文在跟我讲，他说我想到国瑞要离开，他就讲了要哭了，你知道吗？这爱何等真实，这是背地里的爱情，不是一个表面要去讲给他听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性格可以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彼此是一个真实的相爱，是一个真实的相爱。就像耶稣对我们一样，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抵挡他的时候，他说我愿意来为他舍命，我愿意来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借着我的命替他成为咒诅，好让他得着永远的福分。就是这样，这就是神的拣选。所以成为一家人是一个拣选，是一个决定，不是一个感觉，也不是一个外表的称呼，是一个你里面的认定。所以你不一定要叫什么妈妈嘛，你也不一定要叫什么爸爸。我说了，坦白说，我要人家叫我江妈妈，或我还经过很长一段日子才使自己适应呢。真的，我从26岁出来，他们就叫我姐姐，我喜欢人家叫我姐姐，叫妈妈把我叫老了，我没那么老。我喜欢做快乐自由的孩子，我喜欢做小女儿，你知道吗？ 所以我也很喜欢，我喜欢做个小女儿，我可以跟我的爸妈撒娇，我可以跟我的姐姐撒娇，我可以跟哥哥撒娇，我喜欢这样。所以我其实并不喜欢人家叫我妈妈，但是因为阿爸父他要他的教会成为一个家，真实的家，而家在这个破碎的世界有很多人真的是孤儿，他的孤儿还是真的从小就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他真的很渴望有一个属灵的母亲，是他可以叫，是他可以认定，他要这样表达，这个就是为着他。所以我就开始敞开心去接受，去接纳，是这样。所以我们彼此都在突破自己去接纳，但是神在乎的都不是外表的称呼，是在乎你里面的认定。其实你就叫江牧师，你就叫江杰，但是你知道我有一个属灵的母亲，是在濡养我们，在引导我们，那你叫什么根本都没关系的，对不对？有的家庭他叫他的姐姐都是叫名字，叫哥哥都叫名字，有的都是要叫大哥二哥大姐二姐，但是人家这个叫名字的比那个叫头衔的更亲，那是最重要嘛，是不是？重点不是你那个叫什么，而是你的心的认定。那当然我后来昨天才听到说有人是因为他其实有这样的认定，但是呢因为别人都叫妈妈，他就觉得他没有叫就有压力，不要有这个压力。我今天要再跟大家再郑重的说一次，这个教会你是完全自由的，这个教会就是要照着阿爸父的心意活在阿爸父的爱中，好，所以呢任何人不要给其他人压力，好，那你自己也要做一个自由的真儿女，有神儿子自由的荣耀，不要因着别人这样做，我如果不这样我就好大的压力，你要去面对为什么我有这么大的压力，我是自由的，我如果真知道我是谁，我就会活出更自由，这样你了解吗？好，那那一天礼拜五在我们当中那个叶牧师，他以前是个大孤儿，好，他有讲的嘛，他是逃离台湾的，是妈妈从小就离开他们的，真的是这样的孤儿，爸爸又经常都不在家的这样孤儿，然后又是独放牛班的，所以处处每个环境都是被拒绝的，都被别人审被拒绝，他是逃离台湾，而且要忘掉他的中文名字这样，可是呢当他顺服圣灵，他就是每一步在顺服圣灵的感动，他就顺服圣灵的感动说爸爸身体这样你回去孝顺爸爸，他就带着太太回去孝顺爸爸，服侍爸爸，体贴爸爸，这样的尽心的服侍他，然后呢爸爸然后后来神感动他，来美国，神跟他讲说江牧师是你的属灵的母亲，你去找他，去陪他，哇，那个对一个孤儿是要命的，我了解，你知道吧？因为他会觉得我很忙嘛，他还要买一张机票来找我，还说要来陪我，我那么忙的人哪有空让他陪啊，对不对？这样，所以这等于是吃力不讨好嘛，对不对？然后还要一进来在这边就在大堂第一句神就感动他祷告出来说爸爸我回家了，就这样子，他就这样每一步顺服神，结果你知道吗？哇，他来到美国，哇，我们彼此都觉得好快乐， 然后他回去以后，他现在他成为一个真儿子以后，他真的成为一个真父亲。他现在在那边带好多的青年人，成为很多青年人的真父亲。而且他这次再来的时候，他说他看到每一个，他里面都充满了爱。哇，我就觉得孤儿融化掉，孤儿是个硬心，孤儿的耳朵是封闭的，心是刚硬的，吸收不了爱。那个你爱他，他就到这里就掉了，你再爱他到这里又掉了，吸收不进去的，因为他基本认定自己是不被爱的孤儿。但是当他脱离了这个孤儿，成为一个儿子了以后，哇，他的心好柔软哦。他就来每天早上3点多来跟我们这样一起敬拜。他说他回去躺在床上，他眼泪就这样一直掉一直掉，被神的爱，还有看见每一个姐姐，看见每一个姐姐每一个哥哥的美丽，怎么这么美，怎么这么美，他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亲爱的家人，如果你很不容易掉眼泪，你一定要去面对，那真的是有孤儿。一个成为真儿子，心是很柔软，很容易被爱感动，很容易融化。那你知道吗，当我们这样在一起礼拜五我们这样大家哈，就变得更敞开，更怎么讲，真的像一家人这样子哈。隔天神跟我们讲，他说第一支军队，你们第一支军队也是第一家庭。哇，什么意思？他说你们这个军队已经成为一个家，他说我就给你们像白宫第一家庭的那个权柄。哇，你们怎么不耶？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真的认定对方，不在乎你外表成什么，在乎你的心，你的心真的这样去成为一个家人的时候，哇，神说哇，我都想到我们是白宫第一家庭呢。你看现在那个白宫，在白宫里的总统决定要这样就这样，要那样就那样，没人可以抵挡啊。神说当第一支军队像一个家，像真实像一个家，你们就像第一家庭，你们就像联合国。哇，所以我觉得这是末世征战最重要的。神说我已经把胜过阴间死亡的权柄赐给你们，可是你们必须要成为他的安息之所。而只有一个家很相爱的时候，父母会喜欢来住在当中。父母不喜欢去住在一个家，夫妻彼此就不相爱，夫妻彼此就冷漠，兄弟彼此不相爱，他 住在那不舒服的，很不舒服的。所以当神他把他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就是要得着一个家，而当牧主成为真实的一个家。哇，阿爸父好高兴，赶快的称赞一下我们，而且告诉我们他把这个这么大的权柄赐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说哎呀，可是好可惜哦，我礼拜五不在。不会，当我们礼拜五在的这些本堂跟分堂的人都这样的认定，这样的相爱成为一家的时候，你说主我也是，我也要，你就进入了，你就进入这个家，你就得到这个家的权柄。然后你一定要知道，当你进到这个家，你得到这个权柄的时候，你的话语一定要开始讲正面的话语，因为话语权柄很大很大。所以你从今天开始，你知道白宫的第一家庭一在人的面前讲话不能随便讲的，他一讲全都把它 broadcast 全球广播了。所以你也是，你讲的话 在灵界都会造成震动。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真的每一个人，你对你的另一半，你对任何一个人，正面的还有暗地里的，你都要一直讲正面的话，好让黑暗的权势被震动，好让神释放他的光。所以今年是一个两国征战的很大的一年，但是呢，神说你们要发出光来。神神耶牧师他说，神哈、哦、神就常常的问他说，你要记得你的身份是什么，你要为我做什么。他就说，神啊，我什么也不会做。神说，你为我发光就可以了，你为我发光就可以。所以我们最后就是看以赛亚书60章1到3节，以赛亚书60章1到3节，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
好啊，万国都要来救我们所发现的光辉。当教会真实成为一个家的时候，彼此相爱，神那个光明节，耶稣来到地上，他是光明之子，世界的王在他里面毫无所有。好，然后他这个光已经照在他的教会，照在他的家，照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你就是要站起来，站起来，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学校，站起来，你开始说出神的心意，说出祝福的话，你就一直在那里发光了。说出爱的造就、安慰、劝勉的话，你就在那里一直发光了。这个光明节过了，接下来1月1号2017年开始，我们已经决定，我们真的尝到那个清晨起来敬拜的那个喜乐、那个荣耀、那个重要。所以我们决定，我们会再继续，我们要从5点钟开始。好，所以美国的早晨5点钟会开始了，传来敬拜的声音，传来祷告的声音，神的家要兴起，要发出光来，会有大批的灵魂都归入神的名下，会有许多蒙脸的帕子都会脱落。 好，那我们现在起来，我们起立来唱这一首诗歌。你起来我们唱这首诗歌。你今天愿意跟神讲说，神啊，我感谢你，谢谢你给我这个爱的家庭，我真的我要完全脱离我那个孤儿的不安全感，孤儿的不安全感，我所有的这一切的过去的软弱失败，都会铸造出在你的爱的家中，我会变成你荣耀的见证人。你可以从我的身上也写出一本书来，荣耀你的名。主，我真的要在你 的这个爱的家中，我要开始去认定每一个是我的家人。好，那你愿意的可以出来，好不好？可以出来，我们先请所有的家长来前面，好不好？家长区长来前面，然后你的小家的家园就围绕着他，好不好？